中医生活特辑，来自于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医学。来宾是黄勋莹中医师。欢迎来到本尼舒适，您正在收听第73集。8月份是伟大爸爸们的节月。祝福天下所有帅气爸爸们，爸爸节快乐！恰好呢，今年的节气立秋也刚在8月8号这一天登场。我们或许呢，对于《黄帝内经》啊、二十四节气啊，因为经常听到、看到而不感到陌生，但是呢，好像知道又好像不是很清楚。朋友们，我想问一问呢，你是否有在日常实践这些老祖宗所留下来的智慧养生观念呢？最近正好是入秋的开始，正适合养生，适合往内收敛，来帮助我们在隔年有足够的能量生发。那么要如何的往内收敛，又要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在这个入秋之际呢，本尼舒适特别策划中医生活特辑，和朋友们一起用正确的观念，轻松的、好好的照顾自己和照顾家人。在南华大学自然疗愈所的课堂中呢，本尼和黄勋莹中医师一起进行自然疗愈学术的研究。他是德源生药行第四代的传承人，在北京呢取得中医师执照，并且有临床实务看诊经验多年。同时，他也受邀到各大单位中心担任讲师。回台以后呢，用他中医的专业以及实务经验，结合自然疗愈，持续投入学术的领域，也持续的实务助人。我很喜欢他这样的一句话：“中医是来自于生活的医学，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经常在 FB 看到勋莹医师分享节气养生。内容非常的实用，而且很好懂，很开心邀请到勋莹医师呢，来到舒适里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中的中医医学。由于这个主题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认识，内容很浩瀚，也非常的丰富，而勋莹医师却总是能够深入浅出的分享。这次的中医生活特辑呢，总共分为4集哦，让我们一起轻松的学习，一起听听勋莹医师所提炼出来的简单的方式，让我们能够一起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欢迎黄勋莹中医师。哇，我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勋莹中医师来到舒适里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中的中医医学。Hello，勋莹你好。
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勋莹很想要问问你哦，在和中医的结缘呐，就是这一项专业领域的投入，你当初的起源或者是起心动念的缘分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从我曾祖父开始，我们家就是以经营中药材买卖为业。那最一开始呢，我们是做中药批发为主，所以那时候是取名叫德源行。
德源
对，
行，
对，它就是一个算是批发商行的意思。对，那后来就是为了方便我们那个周遭的那个民众购买药材嘛，所以后来我们有兼做店面的零售，才又改为德源中药行。那后来就是我们现在是叫德源生药行嘛，就是其实后来就是由于时代它不断的在进步，那现在其实就是强调中药的一个精品化，所以我们后来就改成现在的德源生药行。对，那从我曾祖父创业，应该是1949年的时候到我们现在对传承这样一代一代下来，到我们这里算第四代。那应该有70多年的历史了。
哇，很久很久，真的。
对，但是我的父母是觉得希望我们可以把这家店做成百年老店啊。对，因为中药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也很重视这个历史的积累跟传承啊。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可以再继续把它 做下去，加上这个行业本身是就是很有意义的，对，所以其实这个也变成我现在的一个理想，对。
那所以其实跟中医这个领域的结缘，打从一开始出生就已经结下了很深的
对，
一个缘分，真的真的。
对，不过其实我小时候对中药是没有说，就是没有太大的兴趣啦，可
啊，
以说实话，对不对？
反而没兴趣。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其实做的是那个中药批发嘛，所以其实我们家里不是像大家现在看到那种中药房，就是有一个那种药柜，我们是那种一袋一袋的那种干燥后的中药材，然后我们是先进货之后，我们要自行再加工炮制，比如说要把那个药材清洗啊，或是像切片，或是还要晒干，或是炒焦等等的，所以那个工作环境其实是蛮凌乱的。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不是很喜欢到楼下，就是我们有放药材的地方去玩。那是因为后来就是随着我们就是有在转型嘛，那后来就是在那个我们说叫贸易商，就是等于是中药的进口商那边，他们就是有逐渐强调这个中药要优质化跟系统化，所以他们其实就会让那个对岸的药农在采收中药的时候，就先把这个药材先清洗啊、炮制，甚至是包装，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像这样一盒盒、一包包的这种精品的中药材这样子。
哇塞，就是感觉人家越来越美了。以前一袋一袋的，我很难想象哎。那其实
对，
那些药材对小时候的你来说，它就是一袋一袋干燥的东西，也搞不太清楚。
是，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当时就是我可能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每次生病的时候，我妈妈都会熬一碗那种黑黑苦苦的那个，就是把那些中药嘛，然后可能就是用下去煮啊这样子，然后就让我们喝那个我们叫汤药这样子。那其实虽然每次喝完就是病都会很快的好，可是不过那个味道真的是不太好啦，就是一般人肯定
良药
都
苦
不会。
口的概念，
对，
真
不会
的。
随便就想要去喝那个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每次喝药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哎，自己一定要快点好起来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其实但是中药也不完全都是苦口的，说实话，因为其实在那个我们家就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都固定会熬那个药膳汤，就是会随着季节的变换啊，比如说像我们夏季的时候，这个季节我们就会比较会煮像四神这样子，四神汤。对，然后入秋再来，接着要入秋了嘛，入秋之后可能就会有像煮四君子啊这些的，然后冬季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八珍十全大补。那包括我们其实我们在就是人家讲登短郎，对，登短郎的时候，我妈其实也都会熬一些那种算是帮助我们调整调理体质的那种药膳汤给我们喝这样子。
所以
对，
它不止治病，其实可以养生。其实这也是我们普遍大众对于中药的认识跟概念。而在你们家是实际上在生活中，真的就这样去做、去实践，这样子陪着你长大。
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就是，有时候我们跟朋友聊到的时候啊，他们都觉得说，就是那种药膳汤好像是他们可能要到外面去吃，或是特殊的季节才有。但是其实我们家算像这种药膳汤，或是包括什么养生茶，其实是平常生活就经常在吃在喝的这样子，算是比较普遍一点。对。
我忽然间好羡慕哦，
为什么？
真的啊，我们也不太懂，然后呢，或许懂一点点，然后就去有点像就是补充维他命的概念，然后还但
哦，
是要去买，
对，
对，要去
是，
买啊，然后也不太会去分辨，或许呢，待会啊有机会的话，可以请薰莹告诉我们怎么去分辨怎么选购这些好的材料，这样子。
可以啊，之后就是有机会的话，我再教大家，因为其实中药材的水其实也蛮深的啦，说实话，对
是。
，OK。
那这样你从小就在中药店长大，这样子，那你可是听起来你并没有对它感到兴趣，因为它就是苦苦的、黑黑的，
对，这个对啦。其实说起来，我真正跟就是真正有一个主动想要去了解 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行业，就我说的中
是，
医药这个行业，
是
应该
是是。
是要从07年的那个2月，因为
哦，
我其实当
嗯，
时我大学毕业，因为我大学毕业后，我主要其实是从事那个平面设计跟活动企划的工作，
哦，
但因为当时我没有想要成为什么，就是没有想说要接家里的什么
真
事
的
业
真
啊，也
的，
没有
半
想
点
说
关
要
系
往
都
中
没
医药
有，
方，对
真
对对，
的，
就。没有兴趣啦，说实话就是没有
嗯
兴趣。对啊，可能也
嗯，嗯嗯嗯，
因为他在我的生活太熟悉了，所以我就
是。
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是变成一个很自然、很自然的东西，所
是
以你
是
不会
是，
想要去了解它。
是是
对，
是
因为人
是，
都是对自己比较好奇的东西、不熟悉的，可能才会想要去了解这
这
样
个
子
认
嘛。
同，这个认同。反正太熟的就觉得那还需要学吗？就不会觉得它其实还是很浩瀚的。
是，但是因为那
嗯，
时候我就发生一件比较神奇的事情啦，因为那时
嗯嗯嗯。
候我大学毕业后，主要就是像我讲是从事那个设计跟活动企划嘛。那因
对。
为当时我在那个上班的公司，他们要发展分店，那
嗯
那时候我刚好就是因为公司也人手比较少，所以那时候就是发展分店的时候，我经常要在嘉义跟高雄跑来跑去这
嗯
样。
嗯
那加上我们当时那个开幕时间是定在农历新年初之后。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年底的那段时间，就是过年之前是最忙的，各行各
是
业都是最忙的。
是
对，
是。是
那等于就是说我必须要在放年假之前就把所有的工作内容都完成嘛。
是
所以那个
是，
时候就是真的是每天都是分秒必争。
哦，很惊哎，
对啊，然后那
对，
时候后来就是结果一放年假，就是我把事情全部。做完之后放年假，我就病倒了，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子？就
对，
是忙碌的时候不生病，然后一放
对，
假就生病了。
忙碌的时候没有空生病，全部的意
对，
志力啊，然后好像脑浆、血液全部都在那件事情上，
是啊，是啊，我
真
觉得
的。
那时候我真的就很能体会那个状态，就是那时候你才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可以生病，喘口气这样子。对啊，可是那时候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多严重的病，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感冒。那我当时感冒之后也是按着就是之前的一些流程嘛，比如就是按三餐服药啊，多喝水，多休息。那这个病程大概过了3、4天吧，我当时候也想说我快好了，因为那一天的早上就发生那件事情的早上，其实我已经算是好了，可能有7、8成左右了。对，可是就在那天的那个夜里，我就突然睡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觉得没办法呼吸，就是那种，对，就是感觉胸口那边有一种很像被揪住的那个感觉，然后呼吸非常的困难。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呼吸困难，我就从梦中惊醒过来嘛。那当时其实因为我还没学医，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是。我就当时就觉得说，哎，我坐起来好像那个呼吸会比较顺，所以我就是起身之后就坐到我的那个床边，然后就开始试着去调节我的呼吸。当时候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那种你会觉得呼吸这种事情本来是一件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但那时候你好像感觉每吸一口气，你都是觉得要花尽全身的力气那种感觉。
动，我也有很类
对，
似的经验，要很用力、
哦。
很用力才有办法呼吸，这样子。
是，对啊，啊，后来我有跟，就是我后来学医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谓临床说的那个喉头水肿。
喉头水肿啊，喉头
对，
不
但
是
是，
只会发炎肿大，水肿，水
对，它
肿，
就是等于，就是因为它那个地方水肿，导致于你那个，就是它那个气道，就等于说它那个呼吸的那个气道就影响了，所以我等于就是呼吸的时候会很困难。可是我觉得可能当时没那么单纯呐。就是因为我还有这种胸闷、心痛的症状嘛，
是，
对。不过就是最后我是好了，所以现在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在这边聊天这
哦，
样
真的是
子。
很感恩，幸好你好
对，
了，
那后来就是接着我要讲的这个就是比较神奇的，
是，
对啊。那因为当时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一直都很独立啦，所以当时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哎，我异常的镇静，你知道吗？就我也没有去。惊慌就是很惊慌，去吵醒我的家人，希望他们协助我，因为我就想说，哦，这个可能就是一下子就会好了。 对，可能我可能等一下，可能我这个气就喘过来了，就是那种想法，所以我就一直坐在那边，呆坐在那个床边调呼吸。那这时候就是因为你呼吸困难的时候，总是会这样嘛，就会想求救。然后因为我们家其实是从小有信仰，因为我们家就是算中药行都会，包括是佛教嘛，所以我们都会祭拜那个药师佛。对啊，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心里。就是突然就闪过那个药师佛的那个他的那个圣号，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也是跟大家一样临时抱佛脚啊，然后就开始对，真的是临时抱佛脚，就开始一直念念那个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的这个圣
圣
号，这
号
样，然后
是。
对啊，希望就是保佑他能够祈求他能够保佑我度过这一个就是这个难关，这样。那可能就在念的那个过程啊，我觉得可能是大脑缺氧啦，所以其实我后来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的，就是好像进入一种很像那种迷迷糊糊的状态，脑海中就出现我这20几年的人生，你知道吗？就开始一直倒带这样子。
这么年轻，
对
你
呀，
在
然后
人
那时
生
候
回
我，
顾，
对，然后
那
我
很
那时候
可
就在
怕
想
哎，那个
说，
过程真的。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很多那个濒死经验的人，好像都有提过，对，他们有这个经历。对啊，那当时我才意识到说，啊，我不会快要死了吧？我才活了20几年，就要跟这个世界说拜拜了，这样子。对啊，然后后来就可能在回想的那个过程，我就哎出现小时候父母就是很辛苦养育我们兄弟姐妹长大的一些回忆，这样子。我就想说。我才就是人生短短来这么一趟，然后还没报答到他们，现在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当时其实觉得很有遗憾呐，就觉得说心里好像还有很多事没有做这样子。对，然后就当时就突然想到，因为我父母其实是一直希望我可以转行去学医，对，可能他们就觉得在孩子里面可能我比较有这方面的天分啊，他们其实也会希望。把家里的这个中药事业继续的传承下去嘛？可是因为我原本从小就是的理想就是想做艺术家这样子，对，所以我一直无视他们的需求这样子，就是从小可能就是觉得，哎，我就是想要做艺术家，所以我不太去在意他们怎么希望我做什么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就在想说啊，如果说还有机会的话，就是说如果真的明天还可以。看到太阳，我说不然就试看看吧，反正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嘛。我就想说，反正我还年轻这样子，然后算是报答我父母的一个养育之恩这样。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但是我那一天醒来，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耳边听到一声“快醒醒”，对，就是一个声音“快醒醒”，然后我突然就睁开眼睛就醒来了。然后醒来之后，我就哎，我就因为我当时会想说，不知道是不是做梦，所以我就转头看向那个窗外，哎，发现那个阳光洒进来嘛，就洒进来我的房间，然后发现我手机就是那个，就手机在响这样子，因为我那天有跟别人有约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哎，后来再感觉一下我全身，你知道吗？我就发现，哎，我竟然彻底痊愈了，就是什么症状都消失了。
哦，我超感动了，我现在起鸡皮疙瘩，很感动哎。
对，就是因为这个经历，我觉得是算是我促成我去学医的一个很神奇啦，说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因缘，所以
我
我
相
几乎就
信，
是，
真的，我相信它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正式开启我自己学中医的旅程，这样。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毕竟因为我不是相关的嘛，我其实也是自己先买一些相关的书籍回来看，这样，然后还有比如像看一些中医影片啊，像什么医道许俊，然后什么神医喜来乐、本草药王李时珍等等的，就是反正朋友会跟我推荐一些不错的影片。然后当时我就是哎，在那个摸索的过程，我就发现说，哎，我越深入接触这一门学问，你知道吧？我就越对它产生很浓厚的兴趣。对，我当时就在想说，哇，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有趣又神奇的一个学问？所以我那时候在看那个书的过程，还有就是投入在那个状态下，我其实每天头脑里都在思考跟中医跟中药相关的事情。
哇塞，完全沉浸进去了。
对，所以其实后来就是在2009年就决定到中医的发源地北京中药大学去学中医嘛。
是
那其实
是。
当时我要去的时候，我父母反而是反对的。
哦，
对，
为
因为
什
他们会
么？
觉得，因
啊、哦？
为可能舍不得，因为一方面是觉得离家很远这样啊，那因
啊，
为人
对
生地
啦，
不熟嘛，觉得我
对
要
啦，
去那边学，
对，一个
然后
女
加
孩
上。
子年轻又这么貌美，去那边会不会危险？
对，就是一方面可能
嗯
舍不得，一方面也是说不知道过去是什么情况，然后一方 面就是很
对，
怕说，就是我觉得他们有各种考虑的因素，再来就是怕我
对，
可能不回来了，然后再来就是说，哎，就算回来了，可能台湾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哎，很像很正常的这样子去职业这样子，对，他们觉得就是有一些限制啦，所以他们当时其实反而是反对我去的，可是因为那时
是。
候我等于就是说我对中医的这个追求已经由被动变成主动，就是
是
说
是
我
是，
是自己内心对这个学问燃起了很大的那种兴趣跟热情，所以
是
我就
是
是会
是，
觉得，不管他们怎么样，我觉得我还是要去。
哇！所以你就奔向北京学习中医，因为那边是中医的发源地。
对对，其实
哇
就
哦，
是有这个考虑啦，
是
对
是
啊，
是是，
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些因缘，就是可
嗯。
能，哎，我刚好就是上了那个北京中药大学，因为我当时是申请2间，另外还有一个是广州，可是因为北京先通知我了，
是，
所以我后来就直接就先去北京了。
是是是，
对，然后去北京之后，因为我毕竟是那个，就是等于换跑道嘛，就是完
嗯，
全对这个是不太懂的，所以我
对
等于
对，
我就是让自己重新开始，就是从大学5年重新开始念，然
哦，
后再来又经过
是
硕士3年，然
是，
后接下来又读博士3年这样子，那这个期间其实我也考到那个北京的中医师的执业证照，然后后来我
嗯嗯嗯。
就陆续等于算是半工半读吧，就是我在读书期间就陆续也到那个北京的广安门中医门诊部啊，还有像广
是，
裕园中医诊所，然后还
是，
有就是北京荣德和正中医诊所出诊，然后一直到现在。
哇哦，
对，
哇塞，十几年就这样过去哦，你等于是重新再来一次大学的生活，
是啊，是啊，
很不简单呢。哎，那另外就是因为我经常在您的 FB 上面有看到你还蛮经常在分享。那个节气呀，然后都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的领域，来告诉大家，其实，在生活中可以怎么样的养生和照顾自己。那
对。
想要问一下说，那在《黄帝内经》，特别是这个领域里面，会这样投入做些研究，那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哦，其实我们最早接触《黄帝内经》，其实是在北中医的那个大学必修课就已经开始。不过因为当时是安排选读，那
嗯。
当时我们学的时候就是记得这本书非常非常重要，因为
是，
它是我们现今使用的中医理论的基础，就是
嗯，
说后世发展出来的中医理论啊，包括像我们说的这个阴阳啊、五行、精气神、经络、针灸等等的，其实都是从这本书出来的。
是是是是，
对，那如果说要深入研究，应该就是从我读博士班开始。那其实我
啊。
会想要读博士班，也是因为当时因为我在临床看诊，大概已经有2年多一点的时间，那我就发现很多人的疾病啊，其实大部分都是起因于不正确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起居，甚至是情绪方面。所以像每次患者来看诊的时候，我其实都要花很长的时间跟他们说明，一些正确的中医养生观念啊，然后帮助他们调整一些错误的生活习惯。那我就发现有一些患者啊，他其实就是仅仅把他错误的这些习惯调整过来，诶，他的疾病不知不觉就逐渐改善了。
真
是，
的，
真的，真的。而
嗯。
且很多时候根本都不需要吃药或是针灸治疗，就是在那几年我累积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后
是
来
是，
加上也有一些因缘的助力吧，就是冥冥中可能也有一些安排，就经常会有一些合作方邀请我到不同的场合去分享中医养生知识。那其实每次我在讲的时候，诶，都会收到很多热烈的回响。
是
那尤
是，
其是在我分享的过程，诶，其实无意间就帮到了很多朋友，因为他们
哇，
事后都会跟我反馈说，诶，他们就是突然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习惯是不对的。那他
嗯。
们回去调整了之后，诶，就发现他们可能一直很困扰的那种疾病啊，或是健康的问题，诶，就改善了。
哇！而且这样一
对，
口气对很多人说， 而不是一个一个
对，
按照看诊的时候重复的说，呵呵，
对啊，
感觉
所以我那
效
时候
率
就
高
想
很
说，
多。
对，我就想说这成效
嗯，
真的是太高了，因为
真
像
的，
我看着我一次只能面对一个嘛，那你一
嗯。
个来重复的讲，也许说他改变之后他会再回去，可能影响他的家庭这样
是
子。
是
可是
是，
比起这样，我一次就是这样，哎，跟很多人这样子宣导啊，其实那个
是，
成效真的是好很多。然后来我就逐渐体悟到说，因为我们中医一直是强调上医治未病。
是是是，
就他说，其实中医啦，他对于一个医生最高明的医生的定义是，他能在这个患者他都还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哦，就已经可以帮助他把这个事发生可以后可能会得病的几率就已经把它就是截掉这样子，
是是是，
对，就是不要让那个疾病发生这样。
是
那所
是，
以我就发现说，哎，那我们要达到所谓的这个上医治未病的这个境界，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最根本的生活中去，持续的实践跟不断的累积。
哦，认
那
同
只有
认同，
是，所以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到人们，真正的去达到那个预防疾病、维持健康的目的嘛。对。那如果要提升，就是帮助他们，就是我们说治未病、维持健康、提升生活质量，那肯定其实就要加强中医知识的这个教育跟普及。那我那时候就在
哦，
想，哎，那中医理
是，
论的根本源头在哪里？其
是
实就都
是，
在《黄帝内经》当中了。
是是是，
对，那这其实就是促使我去学《黄帝内经》的一个主要的起心动念，这样。
哇哦，真的在这里啊，我要先小小的插播一下，
嗯。
各位舒适朋友们，薰莹医师的 FB 上的一些短片，他虽然说是从有时候从节气来说这一个相关的养生，那有的时候呢会说一些中医的知识，那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好读好懂。那重点是，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话，受用真的非常的大。我会在节目的资讯页，或者是在这一集的部落格里面，都会放上链接给舒适朋友们参考。好，插播完毕，我们回来。
OK，
那《
好。
黄帝内经》这一本书，它是一个源头。那它这本书里面大概内容的分布是什么？
哦，读《黄帝内经》这本书，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
是
叫《黄帝内经素问》，然
是
后一个是《黄帝内经灵枢》。那《
是。是
素问》这一本书，它主要是记载了大部分的中医理论，也就是像我们现在有听到的像阴阳啊、五行啊、精气神这些
嗯
的，但灵枢呢，就是
嗯嗯嗯嗯，
以针灸理论跟那
是
个经络
是
系统为主这样
是
子。
是
那
是
其中像我们说的这个阴阳五行、精气神，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宇宙跟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一些运作的原理。那因为中医它一直是认为天人是相应的，对，就是
是。
说我们这个大宇宙它的运作的法则、它的规律跟它的状态，其实也会同样对应，甚至影响到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上面这
是
样。
是是是，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更好的学会去，照顾好我们这个小宇宙嘛，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然后更好学会去运用它。我们其实就要掌握好这个阴阳五行跟精气神的这些法则。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那中医是怎么看世界呢？
中医啊，中医看世界的观点其实也都在《黄帝内经》这本书里面。那《
是。
黄帝内经》中，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黄帝内经》中它《素问》这里面开章的第一篇叫《上古天真论
是，
》，对，它就是举例远古时代由各种不同层次的这种长寿者，他们是如何透过在生活中的养生延年的一些方法，那最终他们达到与天地同寿的一种境界。那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要合于道。
合于道，什么意思
对，
呢？
它这个道其实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在内经里面，它是用提切天地，把握阴阳来解释。那其实简单的理解就是说，你必须先懂得掌握这个世界的运作法则，然后也就是说，我们先掌握这个大宇宙的运作法则，然后让我们自己的小宇宙可以顺着这个大宇宙的规律去生活，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顺势而为，然后趋吉避凶，得天地能量的助力，那更好的去预防疾病，而达到养生长寿的一个目的。
哦，这让我想到道法自然。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中医的一个精神。
是是是
嗯。
是。是是
因为中医认为人是生存于这个天地自然间的一个生命体嘛，所以肯定就是大宇宙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外在环境，它的变化都会对我们产生不同的影响。
是。
那古人他在那个生活很简单、时间过得很慢的那个时代里面，其实他们也是一直对尝试在观察这个外在的自然变化是怎么在影响我们生理变化。因为那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很多
真
事啊，
的，
很多对
真
电
的，
视、手机什么的，他
真
们其实
的，
就是在享受那种慢步调的生活。
真的，真的。
对。
我刚刚会会心一笑，就时间过得很慢的时代里，真的相对于现在，现在真的是时间过得飞快。对，那与其说时间过得飞快，倒不如说我们真的步调太快了，快到让我们没有空去观察外在自然变化，没有空去观察自己内心，甚至于我们身体的生理变化。
是啊，就很多时候都要在已经发生很严重的问题了，我们才
真
会意识到
的，
说啊，原来我的身体已经这么严重了，你知道
真
吧？
的，
很多人都
真
是这样
的，
子。
真的，真的，真的。
对，那其实他们就是可能透过这种观察，日常生活的观察，他们就发现说，哎，这个外在的自然变化啊，哎，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变化，而且甚
是，
至很多疾病的现象也是由于自然的那种现象改变造成的。其实这个讲起来，我们就是像这个风湿好了啦。你看有的人就是有没有，我们说两只脚就是气象台啊，只要快要变天的时候，膝盖就会开始痛，有没有？
对对对，有时
对，
候会
它其
听
实就
到，
是。对，很生活化的。那
是，
其实他们就是透过这样不断观察、体会、总结，他们就逐渐发现一个规律。那这个规律，我们也可以简单称它为道。那用比较粗浅的理解啦，对，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大宇宙的运行法则。对，那中医就是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掌握到这个法则，让我自己顺着这个能量的趋势去走，就像刚我讲的嘛，你可以趋吉避凶，顺势而为。那其实这也算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根本精神。那其实包括像算命啊、面相、风水，甚至我们就是说很高深奥秘的易经，其实都在说明这个道理而已。对。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个根本的法则，我们所谓的这个道，那这个世界中万事万物的运作，其实就不会离开这个范围之内。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活用它了啊。这个有点像我们就是跟学数学要学一些公式有点类似。对，就是我们学会了公式嘛，那我们就可以把各种的物件带进去啊，然后经过演化运算，那就会得到一个大概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可以帮我们判断好坏的方向。那中医得到的这个结果，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更好的去生存下来，然后减少得病跟意外发生的机会，同时也可以提高我们生存的品质和时间，那更好的去享受生命这样子。对，啊，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健康跟长寿啦。对，那所以我后来其实也常跟患者说，《黄帝内经》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人类在地球的一个生存法则。
哇，说得真好，真
对，
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外星人嘛，那其
是。
实《黄帝内经》它本身的记载里面，它也有说到说，每一个年份呐，由于太阳系的那个九大星体的运行改变，就是它其实是站在一个更高，不是只在地球哦，它是站在一个宇宙的角度看这个生命的，所以它其实就会讲到说，比如不同年份里面太阳系的一些星体的改变，它其实也会对地球的气候环境跟人们的生理病理产生影响。对，啊，加上以前其实我也有人说过啦，就说那个《黄帝内经》当中出现的一些圣人啊，比如像黄帝呀、岐伯、伯高、雷公等等的，其实他们都不是简单的人类，而是可以说，也可以说是神，或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可能是第一批到这个地球的外星人。
很奇妙，说这个我还蛮认同的，
嗯，
真的，
是。所以我就觉得《黄帝内经》这本书其实就是他们很用心良苦记录下来嘛。那为了让我们就是后代子孙可以更好的在这里生活，这样子就是一本很实用的地球生存法则啦。因此呢，就是像中医看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把我们人融入这个大环境里面，所以他会同时考虑到人体这个小宇宙跟外界环境这个大宇宙是不是随时是呈现和谐的状态。对，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运用这个身体，好好的生存嘛，不是只看我们这个人体而已，这样子。
非常认
对。
同，非常认同。那这个世界的运作法则是什么呢？
从中医来看的话，最根本的就是阴阳。对，那阴阳其实我其实一开始学的时候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我可以大概解释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可以听啊。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生存的大环境，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古代的生活很慢嘛，那古人就
对，
有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这个
是。
自然的环境，那他们就发现说，哎，太阳所造成的这个日夜跟阴影的变化，其实是最容易观察到的。
是是，
所以呢，古人他就开始利用这个他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开始帮自然万物做分类。比如说，这个白天属阳啊，那夜晚就属阴。那阳光照射到的这一面属阳，照不到的那一面就属阴。大家如果就是对那个太极图有印象的话，应该就知道阴阳，阳就是白色那一面啊，然后阴就是这个偏黑色，但是里面它还有一点白色的那个部
对，
分，这样
是
子。对，
是是。是
那像阳的这一面，它就是白天或是有受到阳光照射的这一面，它有什么特性？像光明啊、温暖、生机勃勃、动态的，对不对？
哦，
那
对对
反
对，
之，夜晚的那一面，就我们说属阴的那一面，它
是，
阳光照射不到，那它
是，
有什么特性？比如像黑暗啊、寒冷、暮气沉沉、静态的。那古人就是按照这一个规律，按照阴阳这个法则，他就把每个物件对应归类进去，然后就会总结出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太阳属阳、月亮属阴，然后火属阳、水属阴，然后男人属阳、女人属阴这样子。啊，其实，在我们的人体上有分阴阳的。
是是是是，我们背属阳对不对？我猜，因为
对
它
对
可以摘到
对对对，
照到
你
太
很有
阳，
天分，很有天分。
然
对，因为
后
我们的背面，就
对，
是其实早期都是四只脚的动物嘛，它们其实
是
都是这样子趴地，所以我们的背部是可以完全照到太阳的，所以背
是
部是属阳。那我们腹部这一面，有的时候照得到，有的时候照不到，它其实就
是
属阴这样子。
是
那把
是是。是是是
事物归类好了，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应用这样子。对，那接着就是阴阳是一个大基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宇宙法的大基础。那后来当然随着就是为了要让它更细一点，后来又在阴阳的这个基础上又发展出五行的这个法则这样子。那五行它其实是很多人会以为它是五种元素，其实不是。五行它指的是这个世界五种不同能量的运作方式。比如像火的能量，我们看那个火，我们说火性炎上，就是说这个火的能量它是完全向上的，所以呢，中医把它分为叫阳中之阳。对，那像木呢，木我们说的它其实是向上多，向下多一些，向上少一些，因为其实木它长在我们看得到的地方，很多那个木头，尤其是那种老的那种
树，
很。对，老树，它其实那个根是盘根错节在那个地底下的。对，所以古人就认为木它因为是向下多一些，向上少一些嘛，所以就把它分为阴中之阳。那反之，像水跟火是完全阴阳的两边，水就是完全向下走的，那它就属于阴中之阴。那金的话呢，它就是向上多一些，向下少一些，所以它就归为阳中之阴这样子。
诶，今天真的是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通常我们在讲《黄帝内经》的时候会，就是多半从养生会联想到这个部分。那事实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大，以一个宇宙的观点、世界观来看这件事的话，它其实都是一个相应的，那也很好理解。
对，
中医认为，正确的养生和调理都必须依据个人的体质的特性来制定专属的调理方案，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个案改善当下的身心问题，有效的提升健康状况。透过黄勋莹中医师的体质养护咨询服务，可以帮助你清楚地分析你个人的先天体质特点，以及你目前所面临的身心问题，针对个人的需求，提供整体性的日常养护建议，包括饮食调理、生活习惯、穴位按摩、芳香养护以及情绪调适，来帮助促进身心能量的和谐，帮助改善健康问题。非常推荐朋友们多多使用哦。黄勋莹中医师的体质养护咨询服务的相关资讯呢，我会在这一期节目资讯页以及粉泥舒适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里都放上相关讯息，给有兴趣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们参考哦。
为我觉得中医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说
是，
他认识这个世界，他有他独特的一个角度这样
是
子。
是
那所
是是。
以就是你像我自己，我学了中医之后，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算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呐、啊。那
是，
其实学了中医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大多数的像我们东方文化啊，其实包括像那个阿育吠陀这
是，
些的，都东方这些，它其实都是会偏于一种异中求同的方式，就是说他们是会站在一个比较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来观察世界。那其实我们也叫化繁为简嘛，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古人说什么"大道至简"，对不对？对，它其实就是基于这个原理这
真
样
的，真的，
子。
个很认同，中肯，真的，
是，但是你看，我们再去看我们现在的，就是比较普及的这种西方文化，他们就是属于同中求异。对，他们会把一个物件，就是有没有微观，就是不断的分割再分割，然后深入观察，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套不一样的系统。他们就是比如像我们现在的西医，它就是有一个解剖学嘛，就是他们把人体解剖之后，然后发现肌肉、神经、血管，然后再来又向下解剖又发现细胞粒线体 DNA，然后又向里面去钻，后来就发现到质子、中子、电子。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文化并不是相对的，因为我们不能说哪一个方法更好，其实他们都有可取的地方，只是说站在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些融会贯通起来，它其实都是帮助我们更好去了解我们自己，包括这个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赞同，并没有说哪一个特别好或者是特别不好。其实，因为他们的观点跟切入点本来就不一样。那如果这么说起来的话，刚刚说宇宙是一个大宇宙，那我们人体呢是小宇宙。那关于人体这个小宇宙呢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哦，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就是观察这个大宇宙的法则之后，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法则运用在小宇宙身上，因为我们这个人体的小世界，其实它也离不开阴阳五行这个大公式。那刚我们有提到嘛，比如像前面讲的晒得到太阳的这个背部属阳，那正面这个部分晒不到属阴，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再按阴阳这个法则去归类，我们也可以再分啊，上半身的可以属阳，那下半身属阴。那如果在上半身再分的话，胸部这个部分它是上面可以属阳，那腹部这个部分就属阴，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用，同样可以用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原则把这些东西就是分类分类这样，那分类之后我们就很好的去应用这样子。对，那其实讲到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有一个很基本的组成，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就我们讲的这个体内各个生理运作的系统嘛。那其实如果我们以阴阳的这个大类先分，就是我们说的五脏有哪五脏？肝、心、脾、
脾
肺、
肺
肾。
肾，
对，那六腑就是胆，我是用
小
对
肠，
应的，对，胆、小肠，然后胃、
胃。
大
大
肠跟
肠，
膀胱。对，那大家可以先想想，你觉得哪一个属阳，哪一个属阴？粉，你可以先想想。
那我猜五脏是脏嘛，所以它应该是比较静态的，它是属阴，是吗？
对，你真的很有天分，可以学中医，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听你就是你切入的那个点啊，它其实跟中医的这个思维，因为人家说学中医是要有天分的，它其实天分就是说你有没有具备这个思维方式的这个潜能，因为有的人思维方式是很难转过来的，对，可是你的切入点就是跟中医的这个原则是有相应的这样子，对，确
那
实，
是因为你刚刚说得很清楚。
真的吗
对，
？OK。
那腑的话，腑它就是一个空间，它会消化啊，会排出，会，所以它应该是动态的，它动态就会属阳，是不是？
就像对你猜得很正确，因为中医就是认为五脏它这个脏嘛，有没有？其实最早在里面它是以肠，你知道吗？它是那个肠，它都会
收
写成那个
藏
肠，对，
藏
是后来才写
啊，
成五脏。那肠其实就是他认为五脏有 蓄藏精气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后
嗯
面会再讲一下什么是精，什么是气，反正就是它有一个蓄藏的作用。那
嗯嗯，嗯嗯嗯。
中医认为它这个五脏有藏而不泄，所以它就像你讲了，它偏于静态，所以它属阴。那六腑嘛，就像我们刚讲的那些器官有没有？像胆，它会排泄胆汁，然后胃、小肠、大肠，它们会摄入饮食，然后进行消化、传输、排泄，就是一直不停在动的过程嘛。那膀胱呢？它也是储存尿液，然后到了一定量，它就排除出去。所以我们会发现，哎，六腑它是需要不断的去接纳、排除。那这个跟五脏的这个蓄藏功能比起来，它就更动态一些。所以中医把六腑称为泄而不藏。
那这里的话，我有个小小的疑问呢，因为我刚刚联想到说，那事实上如果以动态来讲，我们的心脏是会运动的，因为它需要打血液去滋养全身嘛，哈。那但是它是脏，等于脏器，那它算静态吗？它明明在动啊。
可是你要想哦，我们心脏这里面的，首先我要先讲一下，就是中医它所谓的五脏六腑啊，并非是指一个实际的器官，对，它其实不太一样哦。中医讲的，它其实指的是一个功能，就是一个整体的功能。比如说我们，你像你说的这个心嘛，它其实不单纯是指心脏，它更偏于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对，那肺它也不单只是指肺脏，它可能更偏于我们整体的这个呼吸功能，甚至是呼吸系统这样。但是就像你刚讲的，我们这个血液在那个我们的血管里面，那心脏不断蹦蹦跳跳，把这个血液打到我们人体各部位。可是这个血是还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啊。对，它不会像我们这个说的六腑这样，它是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有没有频繁的一个代谢过程。当然，可能我们从比较长时间来讲，也许这些血液它也有一个代谢的一个过程，可是它没有像六腑这么的明显这样子。
明白明白。我想最
对。
容易搞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小接受比较多的知识也是西医比较多，所
是
以对
是。
于刚刚说肝心脾肺肾，其实第一联想的都是脏器，就是肝脏、心脏、
对，
脾
是，
脏，这样肺部跟肾这样子，而不是去想系统这件事。但是如果
对，
刚薰宁所提到说，其实心不是单纯的指心脏，它是整个血液的循环系统的话，那真的是秒懂，秒懂。
是，对，所以其实就是中医他讲的，当然说我们刚讲的这个六腑它的系统啊，它可能也不完全是指这个，应该是说它指的这个。腑有包含在这个系统里面，但是它指的是更大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更
对，
大的
所以
部
中
分
医
指
它
的
就指，
是，
就是像比如说像它是指的这，因为我们其实要从散啊，比如说他说小肠，比如说像中医里面它指小肠嘛，小肠这个系统它有泌别清浊的作用。对，泌别清浊就是说它会把身体的精华部分跟就是说需要排除我们说糟粕的部分分出来这样。那其实，在我们实际的小肠，就是我们实际脏器的小肠，它也有这个功能。可是中医他认为，它这个泌别清浊还有一个更大的部分在里面，但因为这个部分也比较复杂一点。可是就是说，它从实际的这种，比如说小肠，它会把这个我们说这个食糜里面的一些营养吸收嘛，那这些不需要的东西，它就会逐渐运输到大肠，甚至是把这个水。运输到膀胱这样，然后把这些不需要的东西排除出去，那精华小肠会吸收这样子。
那讲到这
对，
些运输，我就联想到气。
对，气也
对，
是很重要的一个
是，
观念，这样
是
是在
是
中医里
是。
面算比较重要的。
嗯嗯嗯。
对，那其实因为这里讲到气嘛，我们就是也可以去其实这也是中医，就是我刚讲看人体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不过我们经常就是会。讲气的话，通常会把精气神放在一起讲，对不对？如果说大家对于中医的话，通常都会说精气神这样
对
子。
对对对对对。
对，不过大部分人应该对这3个字的含义其实不太能理解，因为我自
对，
己刚
真
学中
的，
医的时候也不太能理解，因
是，
为它其实精气神，它其实既包含了物质，也包含能量的部分。那其实它等于就是又抽象又具象。那我其实是在这几年就是学医的过程有。听到一个老师的比喻，他就说，其实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部汽车啦，他说汽车里面这个汽油啊，其实就可以归属于精的部分。 那这个汽油很形象嘛，它就是燃料，所以它其实就是有形的部分。那
是。
气呢？汽油燃烧后产生的动能、热能，还有这个排出的气体，比如说它推动这个机器去运作，然后车子它开始跑动，然后包括它有发热，然后包括它排出的这些气体，就是我们说的废气什么的，其实都是包含在气里面。那气这个部分，它就是有包含有形的物质跟无形的能量。那神呢？神是一个比较算是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这部车启动之后，它所有的外在表现，包括它里面开车的这一个人，其实都属于神的部分。对，我不知道这样比喻之后，大家是不是比较能理解精气神呢？
又加上说，如果对应到刚刚我们在聊五脏六腑好的那个运行跟系统它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然后想象成车子，哦，的确是秒懂，
对，所 以
真
就是
的。
中医，它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它难，是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就是他的思维啦，他对于世间的理解，他有他自己理解的一个方式。所
对，
以就
真
是
的
说，
是
如果
思
你
维，
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用这个角度跟他一样的角度去看事情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进入那样的状态。那其实，假如说像如果有听众朋友跟粉一样，就是诶，对中医很有潜力就是很有天赋，可能有的人会问啊，因为当时我自己也问过问题，我就会觉得说，哎，那这个车子的物质结构又属于哪一个部分，
对，你怎么知道我
对不
正想
对？
问？
对啊，可是其实我们用车子只是一个单纯的比喻，因为毕竟人，我们人体跟车子还是不一样的。
对啦，
可是如
对
果
对
说
对。
真的要把我们车子跟人体做对应，其实这个车子也就是对应到我们人这个肉体啦，它其实就是由精气神三方面共同组成的，包括这个车子的性能也是，因为我们人是从胚胎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具备精气神三个方面了。对，可是
真
车子
的，
它是无生命的啊，它就是等
是，
于是说你不去加油，你不去发动它的话，它就是停在那边嘛。但毕竟人跟车子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中医会把精气神称为人之三宝，是因为它是组成我们这个活生生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部分，所以只要缺少其中一个，都没有办法组成像我们这样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哇，我
对，
真的听得太过瘾了。那这又 让
谢
我
谢。
联想到一件事情啊，因为呢，如果是这样来说的话，不管是从这个大宇宙观来对应到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小宇宙来说，那现在在地球，我们这一个时节，那它是阴还是阳？那它的五行又是什么？这样子我们就真的可以从生活当中来看，很具体的来看刚刚我们所聊的这一些法则还有观点。那如果这样又，那我一口气问完哈，它是属阴还是属阳？然后呢，它五行归类是什么呢？又或者说呢，以那个中医顺应大宇宙的这样的法则，那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呢，可以适合做哪一方面的养生呢？
很好，因为其实我们了解中医的，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们前面分类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它拿来生活中应用，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先帮这个季节做分类嘛。我们当下这个季节应该算是入秋了，对不对？8月8号立秋。那其实秋季在五行的分类中，它是属金的。但是大家也可以讲到这里，先思考一下啦。秋季这个季节，你们觉得它是属阴还是属阳？
它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冷，怎么办？
对对对，刚其实我们有讲到属金五行的时候，讲到属金，对不对？对，那其实秋季它对应的是金嘛，那其实它就属于阳中之阴。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自然这个生活里面去观察，为什么它会属于阳中之阴？因为我们看秋季这个季节，它是刚刚经过炎热的长夏，对不对？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自然界的能量场也是准备从这种向外向上，就是这种很炎热的阳中之阳的火旺旺的状态开始要转变为我们这种向内向下运动的一个状态。那其实中医把这个现象称之为阳气敛收的一个过程。
阳气练收就要收敛回来。
对，那你会发现我们一进入凉爽的秋季，会不会觉得整个人好像那种，诶，都冷静下来了，有没有？
对，
对 对，所以其
凉了
实，
一些。
对，所以你从这种季节的这种感受，你就可以知道那种阳气连收，就是一开始是这种火冒三丈，就是很热，整个往外发散的那种状态，然后开始一进入秋季之后，哎，它好像突然沉静下来了，有没有？突然这种静下来，然后好像整个能量开始要向内去收，去运作这样子。对啊，所以你看，从这个我们说阳气敛收的过程，其实对应到我们的精气神的这个气的部分，因为气也代表了一种势能嘛。对，所以入秋之后，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势能啊，它等于就是说，也开始从这种向内向外，然后向上的这种状态，逐渐转为向内向下。那其
是。
实也就是它是一个内收的大圆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宇宙。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小宇宙也要顺着这个内收的原则去走。那其实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就会是比较有利的。
哦，那秋天秋季就很适合保养了，如果是内敛的话。
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们能量从外向内收的过程嘛。那其
是。
实就是说，当我们能量可以向内收之后，我们的内在是，它的能量是比较，我们说的比较足的，对。那如果说确实的保养方式，其实在那个《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二篇，它
是。
就在讲四气调神大论。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就是发现到，中医它非常重视这个顺时养生。对，因为他第一篇讲的是上古天真论嘛，就是所以
是，
我们要掌握这个阴阳的法则啊，然后要什么体切天地，把握阴阳，对不对？然后再来他就讲四季了，四季怎么去保养？对，因为四季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四个能量的区别点。那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顺着这个四季不同的能量去保养，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健康的状态。
秋季适合做什么呢？
它其实有一段很清楚的那个我们说的经文啊，因为它叫经嘛，《黄帝内经》经文它有很明显的指出。那
是，
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
好。
对，它就是这段经文是写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汛泄，奉长则少。对，那里面说我们秋季其实就是要以这种内收为主。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凝神静气，调呼吸。对。对，因为我们刚讲的这个收敛神气嘛，有没有就很清楚的？然后无外其志，让秋气平啊，使肺气清。那这个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整个入秋之后养肺、养收、养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样子。
可以做些什么事啊？
其实我觉得调呼吸就很好啊，就是你擅长粉泥，你很擅长这个呼吸的这个部分，就很适合在秋季去做。真的，真的。因为凝神静气，它就是首先我们凝神静是调呼吸的前提嘛。那其实就是这个凝神静气的过程，就是它其实是帮助我们把注意力回归到内心，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个外放的神志收回来。那这时候我们内在具有力量之后，它其实是更有觉知、更有觉察的，那就会更好的去调节我们体内气机的运作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神气合一这样子。对，那因为肺也主气嘛，就是说等于这个肺它本身就是主管我们人体这个气的运行这样子。对，所以你在调呼吸，就是凝神静气调呼吸的过程，其实是同时对我们的这个我们包括肺系统啊，那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精神状态，其实也都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好感动哎。平常真的像薰仪师说的哈，就是平常呢，我就非常的鼓励大家呢，要用调息、用呼吸的方式，就算是很简单的深慢缓长哈的那个呼吸练习，就算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会很有帮助。那在这边
对，
呢，真的是就很具体的告诉我们，它对我们有帮助的原因，原来
是，
是这个。凝神静气，调呼吸，因为肺主 系嘛。
对，那其
哇
实
哦，
这里也可以讲一些延伸的啦，因为
是。
肺在我们中医它还有一个比较对于肺它这个系统的定义，还有一个叫肺主志节，就是肺它这个就是它这个系统啊，它是协调我们全身各系统的一个，应该是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协调身体的各个系统这样，所以如果你肺的功能好的话，它其实也可以有助到我们的，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循环系统。包括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包括我们的这个本身呼吸系统嘛，
神经
对，然
系
后还
统
有
啊，
对神经系统这些的，就是说，因为它本身肺在我们的这个五脏分类里面，它就像一个宰相一样。对，那心是君主嘛，心它就是等于它是君王，那再下来就是肺了，那肺它就是帮助君王把下面的这些人都管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
对。
不仅是平常就要练习，尤其现在秋季的，更是把握时间，因为感觉上 CP 值太高了。
是啊，是 啊，而
真
且
的，真的。
大家也可以去观察，像有一些那种情绪失控啊，或是注意力不集中的人，他们其实很多呼吸都是有问题的。对，所以其实呼吸，你看它好像是一个很，已经太频繁，就因为它太自然了，你会觉得，哎，好像不是很重要的，可是其实它非常的重要。
对，它既重要，它又是最根本的，真的不
对。
要忽视它，也反而要非常重视它。那除了呼吸以外的话，我们日常当中不外乎就是饮食嘛。那饮食的部分呢？
这也是应该比较多人感兴趣的啦。那其实入秋之后，养肺的话，应该如果对于中医养生有一些研究的，应该就知道偏白的，就是颜色偏白的食材对肺比较有益。因为在我们说五行理论里面嘛，它不是有分类吗？肺的这个对应色就是我们说金型，对不对？然后肺对应肺，那肺的这个对应色就是白色。对，所以古人他就得出说，诶，像那如果像白色的这一些食物，其实大部分都对肺比较有帮助。那我们说白色的食物，比如像百合，有没有？银耳、杏仁、山药，然后白萝卜、茯苓、莲藕、白果、梨子这些的，它其实都是对肺蛮好的，就是在秋季这个季节可以经常吃。
哇，
那如果就是说，
这些都好好吃，
对呀，是啊。因为我之前有分享那个中医食养，对，我有就是有固定给那个就是对岸的学生上那个中医食养课，那我就发现其实中医养生呢，就是对身体真正很有帮助的，其实都是这类型的食物诶。对，他们会反复的出现，比如说包括什么补气呀、养肺呀，或是健脾呀，或是什么润燥啊，其实很多都是这些食材。那如果说要说到比较说我们说专业药膳嘛，比如说像我刚讲的，就是这个季节，因为它刚经过长夏，可是还是有点热，对不对？还没真的进入到凉爽的时候，这时候像四神汤就很适合。那我们其实看一下四神汤里面，很多几乎都是白色的啊，你像茯苓、山药、薏仁、莲子、芡实，有没有？对，所以很
真
有
的，
趣，对，它就是会。刚好运用到，那你去中医的也发现说，它这些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些材料啊，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肺有帮助。另外，它还能够健脾祛湿。像因
这
为
很
台湾
重
本
要，
身湿气很重嘛，
真
对，
的
它也是
对。
四神汤，它本身就是它有很好的这个健脾祛湿气的作用，所以它才会成为就是我们像这种台湾地区就是比较常会喝到的这种，其实它也算一种药膳，可是因为它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对，所以它就是变成一种，很像很寻常的一种
食
汤，在
材，
路边摊就可以喝到的。对，是说它就是有同时健脾，也有补肺、补气、祛湿的作用。
四
对，
神
那
汤，
是听起来就是你看它用的材料好像都很简单，可是其实它功能是很强大的。像我们最近，因为前一阵子之前不是那个疫情之后，很多人有那个什么就是。后遗症嘛，长新冠什么的，那就有很多中医师建议大家，因为有的人不知道自己的体质啊，他可能想说想要找一些药膳来调理，可是又不清楚自己的体质是，比如说偏阳或偏阴，有没有？对，那其实这时候四神汤就是很好的选择。对，因为它比较平和一些。对对对，那如果是说像。 有针对补气，因为我们说秋季肺主气嘛，那其实
嗯。
秋季也很适合补气。那补气的话，有一个很经典的方子就是四君子汤。
是是。
对，那其中它其实主要是有人参啊，不过有的人也会根据体质，比如说用西洋参啊，或是党参啊，或是人参须。那小孩子的话，可能用太子参就会比较适合。那另外它还有白术、甘草跟茯苓这样子。对，就是这四个，所以叫四君子。那其实它也是采用一个肺脾双补的原理这样子。那因为这其实就是要谈到我们的中医五行理论啊，因为中医的五行理论里面，土是可以生金的，有没有？就是什么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对，所以那中医认为，就是因为这个脾胃它是属土，然后肺是属金，所以
是。
当我们把脾胃跟肺同时去兼顾调理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一种母子相生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能够让能量不断的去相生，然后达到一种更好的调理效果，这样子，
哦，是是
对，
是是，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运用。你看，我们前面是不是一直在分类？然后分
对，
类之后，我们把它带进这个五行的这种我们说相生相克理论里面去。诶，
是，
我们就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物件，这样子。对，那如果可是因为就是四君子它本身都是属于偏温性的食材啦，比如说我们说的参、苓、竹草这样子，除了就是我们说的茯苓，它可能比较平性之外，其他三个都是偏温，所以它可能比较适合就是那个偏阳气虚，然后甚至可能有点怕冷的朋友比较适合。但是如果你反而是属于那种阴虚，比较容易燥热，那你就可以用像生麦饮这个配方。
生麦饮，生麦饮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你如果听它这个词，它其实也取得很生动。它其实就
是。
是说，当我们这个人的脉摸不到的时候，你喝了这个，它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脉生出来。
啊，
对，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强大的茶饮哦。虽然它只有三味食材而已，这样子。第一味就是西洋参，然后再来是麦冬跟五味子。那因为其中它使用这个西洋参，它是偏凉性一点，而且它是同时可以气阴双补嘛。那麦冬它本身有清热滋阴、养心安神、助眠的作用。那五味子呢，它本身味道就是偏酸一点，中医认为酸味它有收敛心气的作用。那本身它又是黑色的，所以它就是能补肾啊、养阴这样子。所以等于就是说，它生麦饮的这一个配伍的原理也很对应秋季我们这个要以敛收为主的一个大原则。那它本身其实也有补肺、润燥、补气的一个作用，这样子。
哦，好酷哦！那讲到补气，讲到养肺，我就联想到养颜美容诶。那我们可以吃什么？
哦，对啊，是啊，是啊，你真的很有天分，就是秋季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容季，
哇哦，好酷
对，所以
哦！
我们那时候我在那个北京的时候，几乎每次到秋季的时候，就是开美容门诊的时候，
哦。
对，因为中医它的理论里面，它认为肺还主皮毛，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的皮肤跟毛发啊，也都是由这个肺系统来管理的。
是是是
对，
是。
那很多人会疑问说，诶，为什么皮肤可以归入肺系统？那其实你可以，如果你对解剖或是皮肤的功能比较有理解，就可以清楚，因为皮肤其实算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呼吸器官，因为皮
对
肤上
对
面有很
对。
多的毛孔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些
对。
毛孔都是我们人体对外界进行一个呼吸跟排泄的一个交通管道。
是是是是是。
对，所以就是说，进入秋季之后啊，如果本身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朋友，除了可以参考就是我们刚上述建议的方式来调养肺功能，提升皮肤的健康状态，那其实也可以进行一个很简单的叫刷肺经的养生保健。
刷肺经怎么刷？
它其实我们就是先找到肺经的位置，那肺经主要是循行在我们双手内侧的前缘，也就是我们站立之后摊开手掌心向前，然后偏于大拇指的这一侧。那这一条它是从我们算是从，因为肺经是起于中焦嘛，就是算是我们的脾胃部分哦，所以你看脾胃跟肺其实关系是很密切的。
是。
肺经起于我们中焦脾胃之后开始往上走，然后可能经过我们的这个肩部之后，就沿着我们这个手背的内侧前缘走这样子，然后一直
是，
走到我们的这个 大拇指尖端这边。
嗯
那因为它本身是从我们身体中心向指端运行的，那中医是认为顺势是补，就是我们顺着这个经去走的话是补，那如果逆着这个经走的话是泻。所以，我们如果要在秋季加强肺经的能量，我们可以顺着这个肺经运行的方向，然后你另外一只手以这种手刀的方式，然后去刷，
是是。
对，就是去刷我们这个肺经的这条，然后顺着往下刷。你可以就是比如像早上起来呀、没事的时候刷几下，然后或
是，
是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那当
是，
然就是你如果有可以到那种，比如说空气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自然环境里面去，那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哦，所以就从肩窝的地方往手拇指的方向往由上往下这样刷下去，或是按下去吗？
对，那大家也可以，其实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我们说这种养生的影片啊或资讯，其实也很发达，就是其实大家
是。
可以上去搜刷肺经，我觉得应该
是，
都可以找到不少的那
哦，
种，就是
有
人家
很
拍
多，
好的那种示范
对，
的
很
影
多
片。
佛心的那个分享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你可
刷
以经常
肺
这样
经，
刷一下，可以在秋季的时候增强我们这个肺系统的功能。对，那另外就是这里也要跟大家讲，因为像秋季，它其实算是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的能量由外向内转换的一个关键期。我们说阳气内收嘛，那
是。
其实，在一些像这种季节转换的时候，它能量也在变。那有时候在这种变动期啊，有时候如果本身体质调节能力比较差的朋友，他就很容易在这个季节会出现像皮肤状态不稳定啊，或是过敏啊、气喘的情况，其实跟这个季节交替也是有关系的。对，那这时候除了就是像我们刚讲的那些方法，大家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然后去使用之外，也可以搭配一些，比如像有镇静收敛作用的，像植物纯露啊，这个现在也很流行，它就是蒸馏出来的花水，对，就是一些芳香植物蒸馏出来的花水。那比如像这个季节比较适合的，像我们罗马洋甘菊，然后像橙花。丝柏，或是像白玉兰、茶树、薰衣草、岩玫瑰等等的，都是蛮适合这个季节来作为一个皮肤的镇静跟收敛，然后调理肤质这样子。
哇哦，这些味道都超棒的。
都会让人家有这种很清新，然后很心平气和的那
真
种
的，
状
真
态，
的，真的。然
真
后在
的。
敷的过程中，超疗愈的。
对，它等于就是一种我们身心灵都有。得到滋养、得到调理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自己
是。
本身也都是喜欢采用像这种纯露啊、精油来做保养。对，那因为我们皮肤这个器官比较特别啦，因为很多人会说，诶，那我就内服调理了啊，我为什么还要就是敷这些有的没的？是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因为内服调理肯定是根本，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脾胃系统跟这个肺系统它的关系很密切嘛。可是你如果就是只是内服的话，我们这个吃进去的这个包括什么食疗啊，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药膳，它其实经过我们的肠胃系统代谢之后，它到达这个部位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对，但是就是说我们内调肯定不能少，因为毕竟跟内在的环境有关系嘛。但是如果你要提升整体的调理效果，就建议可以在皮肤的表面你再进行加强。保养跟调理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是说，你可以重点的针对这个部位，因为它马上就吸收了，对不对？所以等于就是说，我们就是用这种内外同调、双管齐下，它会是更有效果的一种方式。
哦，这个认同，这个就是内外双修的概念。
对对对，尤其是针对皮肤哦，就是 皮肤这
哦，
个，你更是要这样去做，这是我们临床的经验啊。对，那既然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肺脾有相生关系嘛，所以其实皮肤问题像刚我们讲的，就是一方面可以采用这种内服啊，然后还有外调，对不对？那其实调整饮食习惯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遇到的很多反复不愈的皮肤问题啊，其实很多都跟不适合的饮食习惯有关，比如像我们常说的有没有牛奶过敏。对，肤质过敏这样子啊，然后好像有的人吃鱼虾、芒果会过敏，那你看这些过敏出现，很多都是皮肤异常的反应欸，对
所
呀、
以只要稍微一点留意，会发现说有些东西其实我们是会产生过敏的，就去避免它，就不会产生这个不舒服的状况。
对，那其实中医也有讲啊，就是其实为什么你吃这些东西会过敏，它其实跟体质有关系。所以很多人他其实，在体质调理，就是我们说的他处于一种比较和谐的状态之后，其实他再去吃的时候，很可能他就不过敏了。
哦，就可以好好的享用。
对，但是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就
是
等于
是
说
是。
你的体质有些是先天的嘛，那你可能在调的这个过程，你先不要去碰，就是你不要去碰这个过敏源。那当你的身体恢复好之后，你没有那个环境，没有那个导致它过敏的环境了，你可以适当的吃一点。但是为什么这些食物容易造成过敏？肯定是因为它们也是对人体来说是属于刺激性比较强的食物。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朋友就是在进入秋季之后，你们有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呀，大家可以先去审视自己的饮食习惯。那如果确实有这方面的，比如说过敏的问题呀，就可以先调整。那一般就是比如像我们刚讲的这种比较辛辣啊、油炸啊、烧烤啊、刺激性比较强的食物，其实我们都是建议尽量避免的啦。因为再来还有就是像大家说的一些比较毒的食物，也是要忌口的部分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之前在北京很多，其实是看皮肤方面的，那就有遇过一些就是那种反复长痘痘的患者，他们其实就是，用药的时候痊愈，但是等停药之后，又开始发作。那当然，这种反复几次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要去帮他抽丝剥茧，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对，那后来像遇到这类病人啊，我都会让他们先调整饮食习惯，比如说有的他可能就是咨询说我痘痘问题什么的，我就会先让他调整饮食。那很多其实，在不用吃药的情况下，他们就只是调整饮食，痘痘的情况就改善了。对，所以就是说，一个正确而且适合自己体质的饮食，当然这个前提是你先知道你自己的体质嘛，然后你再去生活中选择一些比较对你体质有利或是适合你体质的饮食习惯。其实这个不仅对于你身体的保养，其实对于皮肤，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也很重视，我们说是要颜值，对不对？颜值分数，对，其实对于皮肤的保养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哇，那待会我们录音完了之后呢，我想要跟你好好聊一下，来请那个训练来看一下我的体质是什么。
可以的，我们可以私下再好好聊聊。
本尼我呢，原本就很喜欢中医的整体观、大宇宙观。在薰尼医师这一集丰富生动的内容当中呢，更进一步的对于宏观以及整体有了更细致的认识。所谓的天命，从薰尼医师所投入的中医专业领域的亲身经历，我们清楚可知。想想，中医医学的浩瀚，却是日常生活所累积。更是老祖宗所留下来的智慧。从薰宁医师所提，《黄帝内经》是人类在地球的生存法则，让粉泥的脑海里面冒出这几个字，这真的是地表最强法则。我真的觉得中医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时尚，而且值得继续传承。期待下一集薰宁医师继续分享中医生活。如果这一集的内容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我会非常的开心，更是感谢。在粉泥书室，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有收录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不管你是想看文字还是想用听的内容，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满足，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书室，或者是输入网址 fennysnook.com 就可以轻松找到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祝福每个来到粉泥舒适的朋友们，都能够活出最理想的自己。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宇宙和周遭人事物，感谢我们自己，并且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和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 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指引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这个专属自己的陪伴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本妮，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咯，拜拜。